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了，进化论呢是由达尔文比较系统的从他出版了《物种起源》以后这样提出来的一个思想，但是当时呢他并没有谈到生命起源的问题，是后来大伙儿把生命的起源也加进去，就叫做合成的进化论。所以呢就是说整个生命是从无生命的有机物这样产生的，然后呢产生了第一个活的细胞，然后由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水生到陆生，这样一点一点的进化，最后进化到人就是比较高级的一个阶段。那实际现在看来，这个理论是面临了很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难。我们知道在整个进化论的这个理论当中，最核心的就是所谓的自然选择或者是物竞天择，也就是说呢生物体一直在变化，那当它变化的这个生物体能够适合于环境呢它就生存下来了，不适合环境的呢就被淘汰了，所以叫适者生存。所以当这个分子生物学兴起以后呢，很多人就企图从分子生物学这个角度为整个进化自然选择能够提供理论的基础。最后他们就提出一种看法，就是说呢，大家知道如果学生物学的你都知道，整个基因啊它自然有时候会发生变化，我们叫做突变或者叫 mutation 啊，它有时候这个基因上，我们知道基因就是由 DNA 上的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由很多的核苷酸连起来的啊一个序列，那么有时候它这个核苷酸本身它会发生变化，所以当它发生变化有时候就可能引起基因会改变。所以呢他们就提出呢，整个这个生物体的这个突变就为进化提供了材料，因为它是一直在变化嘛，各种各样，然后呢自然的环境的选择呢就提供了整个进化的动力。你乍一听好像觉得蛮有道理的，是吧，就由于这个 mutation 哈，这个突变，所以产生不同的形状，生物产生了很多的变化，那么自然呢就得选择哪一个符合的就把它留下，不符合就淘汰了啊，就一直在引导这个进化的过程。但是如果大家仔细的一想，是发现其中还是有很多问题的。第一，现在科学家都发现所谓自然界自然发生的这个物种的突变 99% 都是有害的，那你一个有害的一个变化你怎么能够导致这个生物体不断的由低级到高级进化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因为很多这个突变大部分是有害的，甚至是致死的，有了这样突变以后这个生物根本就存活不下去了。当然也许有人还会变，你99%是有害的，总有1%是有益的吧，就是也许生物体就靠着1%这个有益的突变最后慢慢就进化了。但是如果我们大家记得前面我谈到的有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化学家所做的计算啊，就是221个核苷酸组成的 DNA 的这个长链，用假说宇宙有100亿年的历史，以1秒钟100万次的速率进行重组，到现在连这么一个小段的 DNA 都碰不成了。那我们知道整个突变的几率是非常低的，你怎么样能靠着这么样低的突变几率，这么少的突变有益的突变能够产生今天的第一个活的细胞，根本没有可能。有人说地球的历史大概40-50亿年，连现在连100亿年的宇宙都形不成一个很简单的 DNA 的链子，你何况你只有40-50亿年的地球的历史，根本没有可能啊！所以你要仔细来考虑这个新的所谓的新的达尔文主义的这种提法本身也是非常困难的。另外在这个整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当中还有很多东西是非常困难，你比如说究竟整个进化的过程是连续的进化呢还是跳跃式的进化呢？为什么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根据达尔文的学说，如果整个进化是一点一点这样变化过来的，也就是它就是应该是连续的啊， 它变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一个种，然后再变又变成另外一个种。如果真的整个的进化过程如果是连续的话，那我们今天看见的物种也应该是连续的，对不对？一点一点变嘛，所以一定是比如说在牛和马之间一定有好多中间的类型一直这样变过去。那如果真是这样就很麻烦了，你根本无法分种啊。那你说从哪儿切一刀算是牛，哪儿切一刀算是马呢？因为都连着变的吧，是不是？但是实际情况呢，我们今天看着的物种根本是不连续的，牛就是牛，马就是马，猪就是猪，你绝不会找到一个非牛非马一个中间的类型，很清楚，是不是？为什么连续的进化会产生出来的物种却是不连续的呢？而且当然我们知道的分类学上的分类的单位它是有一些主观的因素，像科啊、属啊、种啊，哈。但是你也会发现这有些的分类的单位也有一些客观的依据的，你比如种的这个定见，尤其是在动物当中，种的定见是由它比较多的客观的依据，其中一个依据是什么呢？就是说种间不能够杂交，如果你不同的种的话，你这个动物你不能够交配，交配不能够生子产生后代，或者是说你虽然交配产生了后代，但是这个后代本身没有生育的能力。这个在植物上就稍微不那么严格一点了哈，像植物这个种不同的种之间呢，甚至不同的属之间，它也可能有可以产生后代，而且后代有生育的能力，但是在动物就非常的局限，就是非常比较严格的。你比如说马是一个种，驴是一个种，所以马和驴交配杂交就会生骡子，对吧？大家知道骡子很有劲儿嘛哈，我们有时候让它拉车呀或者干什么，骡子的劲儿非常大。但是因为马是一个种，驴是一个种，所以虽然产生了骡子，但是骡子本身没有生育的能力，所以它不能够说自己骡子自己相互交配又一直繁衍，或者它就自成一个体系，不可能的。说这个骡子如果死了以后，你还需要骡子怎么办？你还是需要马和驴重新再交配再生。所以从这一点呢，就表明马是一个种，驴是一个种，它是有比较清楚的定界的。另外像狮子和老虎，狮子是一个种，老虎是一个种，狮子和老虎交配也可以产生后代，同样这个后代本身没有繁殖的能力，它不能够自成体系，所以狮子是一个种，老虎是一个种，所以这就比较清楚了。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在整个现成的动物当中或者生物当中，它有很清楚的各这个种类的界限，没有连续的这样一个观念。如果是连续的，你所有的分类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现在就提出一个问题了，在达尔文时代就提出这个问题了，为什么连续的进化所产生的现在看的现存的生物却是不连续的呢？达尔文他有一个解释，他说呀，虽然进化是连续的，但是因为它必须从一个种完全的进化到另一个种的时候，它的生命力才强，所以很多的中间的类型因为它的生命力不强，最后很多都死了。所以你看见的就是已经从一个种完全进化到了一个种，然后从这个种再完全进化到另一个种，这些已经完全成为一个种的一个特点的生物才会存留下来。所以呢，连续的进化最后产生出来的存活下来的物种实际可以是不连续的。那么这种说法实际从逻辑上也是讲得通的，是不是？但是呢，这个说法也带来了问题。如果说连续的进化产生的存活的物种是不连续的话，如果说因为生活能力不强，所以很多中间类型的这种生物都死亡了的话，那我们看不见活的总能看见死的吧？那也就是说中间类型的话是应该是随地随时都可以见到的，是不是？但是问题就是今天整个中间类型的化石几乎是没有，就化石是很缺的，所以我们很多人 都以为化石的证据最支持进化论，实际恰恰相反，化石的证据对进化论最不利。连达尔文都知道，他说这个地球化石的证据那才完全可以用来反对他的理论。那么有没有一些证据呢？说起来多多少少也有一点，也并非是完全没有。你比如说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几年以后，人们在德国就找到一种化石，这个化石是什么？怎么样的呢？像一个爬行类的动物，有头有嘴，嘴里边有牙齿，然后有前肢，前肢上面呢还在带着像这个爪子一样的东西啊，有这个后肢，然后呢有一个长的尾巴，但是呢它在化石上发现呢整个前肢都长满了羽毛，所以最后他们就把这图复原了。他们说这很可能啊是爬行类和鸟类之间的一个中间类型，就是说当爬行类的这个前肢羽化变成了翅膀以后，那就变成鸟类了。说这个鸟呢大概是最原始的鸟类，就是半扑腾半走的这么一个鸟类，所以是鸟的始祖，起名叫始祖鸟。说这个化石一发现以后，大家都非常高兴，你看果然找到了一个啊，从爬行类到鸟类之间的这么一个中间类型。可是现在到现在这个化石发现100多年了，人们对这个化石的这个它的真正的作用也提出了很多的质疑。第一，原来以为这个鸟是最原始的，就是半扑腾半在地上行走的鸟，可是后来根据很多的这个生物的统计学家的研究，他们就是根据鸟类的这个爪子的形状和这几何形状，它可以来经过统计以后，它可以判断它是哪一种生活形态的鸟。所以呢最后很多生物统计学家就根据这个始祖鸟这个爪子哈，这化石那边保存出来这个形状呢，最后他们认定这个不是一个最原始的鸟类，这个鸟类很可能已经是一个可以栖息在树木上的一个鸟类。所以最后呢他们就把这个鸟啊复原了，复原以后呢最后就登在这个科学杂志，美国的 Science 杂志，科学杂志1993年2月5号这一期的封面上，就是这样，就这样一个图。所以它已经可以栖息在树木上，是不是一个最原始的一种鸟类啊？这是第一。那第二呢，现在科学家经过他们长时间的工作，尤其是中国科学家，他们前几年在辽宁省发现了一种鸟类，这个鸟类已经非常进化，进化的我有一个什么标志呢，就是它这个胸部啊有这个龙骨突，你们知道的龙骨突吗？吃鸡的时候啊，鸡胸脯前面有个软骨啊，这就是龙骨突。这个龙骨突呢就是在控制飞行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说这个鸟类已经有龙骨突，是比较啊进化的一种鸟类。但是呢这个鸟类呢发现的时间啊，从地层上的时间来看呢，和德国的始祖鸟几乎是同期的。但也就是说，你当你德国有这个所谓始祖鸟的时候，在中国已经有很先进的鸟类了。也就是说，这个鸟，这个始祖鸟并不是这个啊爬行类和鸟类之间的一个中间的环节。所以后来这个中国科学家后来在报上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是这个发表在这个1996年11月6号的这个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有一篇文章，他们就说啊，中国科学家根据化石发现鸟类不是从恐龙进化来的。那么这样的话又加，由于这样的很多的这些数据的出现呢，整个今天始祖鸟的地位大家就不太重视了。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种化石，就是大家记得在这个，如果您学生物学哈，你记得这个有一种鱼类叫种鳍鱼类啊，这个因为科学家发现一个完整的种鳍鱼的化石，这个化石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骨骼系统非常的发达，尤其它的胸鳍很发达，所以呢在这个胸鳍发达的胸鳍里边的这个剩下的骨头呢，好像这个胸鳍里边还有比较一节一节的小骨头似的，就好像 一个前肢的这个指骨哈，就这样。所以这个科学家就有一种想象的能力，他说是不是有一天当这个鱼的胸鳍进一步发达，慢慢会不会就变成前肢了呢？变成前肢就可以爬了，那就可以上岸了。所以呢，这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种鳍鱼是作为鱼类和两栖类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这样来看待。那我当初学生物学也是这么学的。那后来到了美国才知道啊，早在20世纪40年代，有印度渔夫在印度洋打鱼的时候，就打起了一种鱼，大家觉得没见过。后来被科学家发现买过去，一解剖，这个骨骼系统和种鳍鱼是完，那个化石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这种鱼类还活着呢。但是呢，一解剖它的身体结构，根本没有登陆的条件，就是它的身体结构和普通的鱼完全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不同。你想，你要登陆，你一定要有呼吸系统，对不对？你不管是肺是简单是圆是，你一定要有在空气中呼吸的这么一套系统。实际这个所谓的种鳍鱼现在发现活的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系统，完全和一般的鱼一样。所以呢，科学家就这就证明了科学家那种想象，就是胸鳍再进一步发展最后就变成前肢的这个想法只是一个想象而已，和实际的情况并不相符。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种鳍鱼类现在这个价值几乎也就没有。所以你不管怎么说，你说这个种鳍鱼哈，这个从鱼类到两栖类哈，作为一个中间类型，或者是说呢，这个始祖鸟从爬行类到鸟类之间这个中间类型，好像多少还能拉上一点关系啊。尽管说现在经过很多科学家的研究，发现这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实际现在更困难的是，很多大类之间的生物的进化，连一点痕迹都找不到。连一点借口都找不到。你比如说无脊椎动物怎么变成脊椎动物的，根本没有办法。什么是无脊椎动物呢？很多软体动物，你比如像蜗牛啊、断鞘啊，因为它自己里边没有肋骨骼啊，所以呢它为了保护自己怎么样呢，它就需要一个外骨骼啊。你蜗牛外边有个硬壳，你蚌壳外边有个壳子，这样它可以保护它啊，这就是软体动物或者无脊椎动物，里边没有一根脊椎骨。什么是脊椎动物呢？就是里边有脊椎，有一个肋骨骼。你像鱼开始啊，鱼就是有脊椎的啊，那人当然是有了，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爬行动物这都是脊椎动物了，就里边有一根脊椎骨了。所以这样的话，它这骨头能跑到里边去了，外边是软的，所以外边我们都是肉啊。那现在科学家根本就找不到任何迹象，找不到任何鱼进化的迹象，怎么样从什么东西变成鱼的，从什么软体动物变成脊椎动物的，也就是说怎么样从里边是软的外边是硬的这样无脊椎动物突然一下转个个儿变成里边是硬的外边是软的脊椎动物，现在连一点借口都找不到。大家如果仔细去看整个所谓进化的证据，你会发现很多所谓进化的系列的树，你比如说马的进化啊，现在是最原最完整的所谓啊始祖马啊，马怎么一点进化到现在的马。实际大家应该知道，所谓这一个系列的化石都从不同的地方区域找到的，并不是同一个区域找到的，是东抽一下先把它抽成一个序列。而且它不管怎么变，始祖马也好，现代马也好，变了半天还是马，对不对？它没有说把马变成牛变成猪，它还是这个种类这个变化。所以你看，如果你们详细的仔细去读生物学的进化论的书，那在早期的很多进化所谓进化树哈，从一个最原始点开始怎么样分支出去都非常清晰的，慢慢的越往后走那个实线就变成虚线了，再往后走那个虚线就变成一个问号了，就说明整个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人们的发现很多的进化的东西根本没有什么依据的。所以今天的难处就在这儿，如果你要坚持连续进化的思想，那中间环节的缺失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前面上一讲也讲到了寒武纪生命大爆炸，你根本就从寒武纪开始，几十种 个复杂的海生生物的门同时出现，根本找不到怎么进化来的痕迹。就这个都是整个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连续进化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件事情达尔文当时就知道，所以他跟他关系很近的几个科学家就早就劝他说，你不要再坚持连续进化了，进化给你带来很大的困难，为何不坚持是跳跃式的进化呢？什么是跳跃式的进化？就是说啊，一个种开始在变啊，逐渐的变，但是呢它没有中间类型，它一直变，鸟吧一直变变变，但是呢它最后从量变，当这个变化的量到达一定时候，突然出现一个质的飞跃，砰一下变成另一个种就跳过去了，所以它是跳过去跳跃式的这么变。那这个变化有个什么好处呢？不需要中间类型啊，从质变到量变，我不需要中间，就很容易就解释了这个今天中间类型这个缺少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达尔文非常反对。达尔文说什么？达尔文说，如果我的进化理论不能够用微小的变化来解释，我将视它为粪土。为什么？因为达尔文非常的清楚知道，他的进化的学说之所以有具有吸引力，就是他要完全站在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反对任何超然的神迹的力量，完全用所谓科学的定律来解释，这个是他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如果你说是不是连续的进化，你是跳的这么进化，那就可能就有超然因素的介入。所以他说，如果说人突然一个东西突然变成另外一个种，而且根本不知道怎么变过来的，那剑和神用泥土造人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你就根本不知道这种从哪儿来的呀。那这样的话，你就不能够彻底的坚持唯物主义的，彻底坚持无神论的立场。这个整个核心问题就在这儿。但是今天很困难了，你继续坚持连续的进化，你就面临着中间化石缺失的这个大的难题。所以今天还是有很多进化论者还是同样在提出跳跃式的进化。跳跃式进化，他们一个最著名的话就是说，第一只鸟是从恐龙蛋里飞出去的。你说的就好像跟开玩笑似的，但是他们真是这么说的，就不知道怎么一个恐龙这个蛋里边怎么一变一下就飞出来就是一只鸟啊。恐龙是爬行动物的哈，鸟。所以像这样，你现在面临着很大的难处。实际很多人就指出了，所谓的跳跃式进化，实际不外乎就是在进化论和创造论之间一个中间路线而已，你就根本不知道那个种是从哪儿来的。所以现在就是面临着很大的难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进化的方式是连续的还是跳跃式的？难处就是在于没有中间类型的化石啊，真是进退维谷啊。你要坚持连续的进化，你就解释不了为什么没有中间环境，如果你要说跳跃式的进化，你就不能够坚持彻底的无神的唯物主义的立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究竟进化是均变还是灾变？就进化的过程是缓慢的一点点变化，还是突然是灾难性的突然的变化？所以这一点上也是长期的争论。而且因为在地质学上哈，我们知道在达尔文的那个时代，在地质学上就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呢，就是说整个地球历史的演化是一个均匀的变化的过程。所以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说法呢，就是今天就是解释昨天的钥匙，所以你今天看到的很多的自然现象，就可以知道当初这个地球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就是均匀的变化。你比如说，那我们看见水啊，水往低处流，水往下流的时候呢，时间一长呢，哎，就开始往下切一点哈，这个水流就留下一个痕迹，它就开始把东西带走啊，所以这个水的老是往这儿流，那这个被流的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往低下去了。哎，你看到今天这个现象，你就可以想到当初的河谷或者大峡谷怎么形成，就这么形成。因为水一点往下流，一点有力量往下接往下接往下接，最后就形成一个大峡谷。就是说你看见今天的现象，就可以用今天的现象去解释昨天的情况，一点一点变化，这就是所谓的均变学说。这就是地质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地质学家，英国的地质学家奈尔，他提出了一个均变学说。 那么另外的一个学说呢，就是法国的一个科学家居维叶，他提出是一个灾变。他说地球的这个历史的变化根本不是均匀的变化，乃是突然一个大的灾难出现以后引起大巨大的改革，而且一个物种形成以后可能相当长的时间不变，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并不是均匀的变化。但是这个灾变学说呢，实际上是有更多的理论的，就是实数据的依据。你比如说在整个古生物学史上，就人们已经知道了有两次大的物种绝灭。一种绝灭第一次就是在这个二叠纪的时候啊 Permia。二叠纪呢，按照他们的同位素演法呢，大概是离现今大概是2亿5000万年，大概这个时候2亿多年。那个是怎么绝灭呢？大概海生生物里边50%的科和90%的种突然绝灭没有了。那就是突然就进到二叠纪过了以后就找不到了，那就说明它一定不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而且我们知道整个在二叠纪的时候啊，根据古生物学家古地质学的研究，当时整个地球上的陆地都是连成一片的，没有分开的，没像现在我们什么有美洲还亚洲非洲澳洲这样分开的，当时都连在一起的。那后来以后地质的变动，所以后来这个在20世纪初期，科学家提出了大陆漂移学说啊，就是由于地壳里边的变动，所以大陆才开始离开了。但不管现在二叠纪的整个这个物种的灭绝的原因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大家古生物学家已经发现了有这么一个现象。第二次灭绝呢，就是所谓的 KT boundary， 就是白垩纪和第三纪之间的这个绝灭。这个绝灭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恐龙。恐龙是在白垩纪的时候是非常的繁盛，但是一旦进入第三纪以后找不到了，都死了。所以这个恐龙怎么样从白垩纪突然进入第三纪就没有了，到现在没有一个满意的解释。我也参加过很多的讲座去听他们讲，到现在没有一个满意的解释。现在唯一一个比较大家好像觉得有一点道理的，就是什么，就觉得在这个白垩纪和第三纪这个地层的交界处，发现这一层的这个地层呢，这个镍的含量，就是金属镍的含量比较高，就是比别的地方的这个岩层的镍的含量都高。那么科学家就推想了，因为从外太空来的陨石啊，到地球陨石，这个他们的镍的含量都比地球的岩石高，所以为什么这一层的镍比较高呢？所以这样推论，是不是当时出现了很大的陨石雨掉到地上，那么这些恐龙活动又不方便，体积又大，无处躲藏，给打死了。那么现在就是一种这个说法，好像大家还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别的很多的假说现在都没有什么证据。所以你就看得见，所以它是有一个突变，一个灾变性的东西。另外从我们常识我们也知道，你看我们发现了煤田，发现了石油啊，一发现就是大片的。那实际煤是什么？煤是植物在死亡以后，它没有完全被氧化，碳化了，变成碳了，这就是煤。那石油是什么呢？是动物的遗体死亡，动物死亡的它的遗体没有完全被氧化，最后就变成了油。那我发现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对不对？它绝不可能是单独的植物这样很正常的死亡，你怎么会一大片堆积在那个地方？所以像我们这些你发现你都知道，它地球上在某一个时期已经出现了非常剧烈的大的变动，才引起的大批的植物和动物突然的而且大批的同时的死亡，这都是现在的情况。另外大家还知道，那生物学上都还有活化石。什么叫活化石呢？就是说啊，原来有这个种都没有了，现在化石里边发现，现在化石里边认识到的这种植物或者动物，哎，最后发现还活着呢，所以这叫活化石。像我刚才讲的种鳍鱼也是这样，对不对？你先发现了一个化石，哎，最后印度洋一打鱼，再发现这个鱼还活着呢。植物也是一样啊，你比如说白果银杏儿，哎，知道我们中国特产的哈，原来都是开始是从化石里知道的，西方啊， 后来到了50年代，他们到了中国才发现，中国的很多寺庙里边大量的这种植物啊，而且知道这个植物还活着呢，所以叫活化石。另外，中国还有一种活化石叫做水杉。这水杉原来以为都是绝灭了，最后来就发现的四川呢有一大片的水杉林存在，我才知道这个还活着。那么水杉呢，这些植物在什么时候最繁盛呢？就是所谓的石炭纪啊，它的地质上分解，算离现在很远很远了。但是呢，你要说化石，从它的叶子、从它的果实和现在的食物相比，没有区别。这个食物和化石我都见过，因为有区别你就认不出来了。那就说明这些物种形成以后一直到现在没有变化，根本你看不到任何进化的痕迹。所以你就从这些一系列的情况，你就发现实际的情况是灾变论更有依据，军变论依据比较少。但是呢，因为达尔文他相信整个物种的进化是一点一点微小的变化这样来的，所以需要漫长的时间。因为军变呢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灾变呢就可能时间比较短，是为了他进化的需要，他就凭信心接受了赖尔的军变论。你看见了没有？所以很长时间就是科学家，我们呢都是实打实的，都是数据得救，实际不是啊。首先有个信心，有一个倾向，所以他就这样按照他的倾向，他就是接受了赖尔的军变论。这是第二点，这都是很困难的地方。另外，人们还会发现，按照进化论的很多的提法和现实的情况都不符合。我们很多人以为达尔文之所以能够提出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来以后之所以能够受到这么样普遍的欢迎，是因为他有很充分的科学的依据。实际现在发现根本不是这样。那为什么达尔文的数据啊并不那么严密或者充分，他会能够提出进化论？为什么他一进化论提出来以后那么多人受到欢迎？实际现在你仔细要想，如果你深入的分析了很多的情况，你会发现实际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创造论这个争论，它的实质并不是科学的争论，乃是世界观、信仰系统的争论。达尔文提出进化论，首先是因为他的信仰开始从有神论趋向于无神论。如果你读达尔文的这个自传，你会知道了，达尔文差一点当了牧师的，啊，他这个。因为当时在英国，他的祖父是很有名的医生啊，生理学家，他的父亲也是医生，所以当时在英国的社会啊，这个医生或者是这个牧师是非常受人尊重的，所以开始让他去念医，他去学了医学，最后但是学了医学以后，他不久就跑回家了，受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他去参观去见习人家动手术，就是旁边看。当时还没有发明麻醉药，是动手术时就刃开啊，刀子刃锯啊，这个刀子刃拿，然后锯就这么刃锯，哇，那看了真是这非常惨。是他回家以后又吐又泻啊，这个非常，哎，他父亲也很看着他那么难受，说得了得了，别学医了，就干脆就去怎么样，去神学院吧，将来当牧师。这神学院都快毕业了，连他最后毕业以后上哪个教会都选好了。他选到一个乡间的一个小教会去牧会，因为达尔文很喜欢打猎，所以到乡间的小教会呢不那么忙了，而且乡间也有猎物嘛，哈，所以去那给打。所以在后来很偶然的机会，他改变了他的一生。因为最后呢，英国就是要派出考察船去考察他的这个痴迷地的这个边界，然后就画出地图，然后呢要寻找这些痴迷地的一些自然的资源，所以呢。达尔文就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啊 ，naturalist， 就上了这个英国的这个 Beagle 号啊，就是猎犬号的这个航船，是这航船上航行了5年， 所以他就有机会看到很多前人没有看到的很多的自然的景观。那你比如说他到了南美洲以后，他发现了南美洲的有些和大陆隔绝的岛屿上有些鸟类哈、啊、就是大陆没有的，而这些鸟类呢，它们的这个特点和环境之间非常，就是非常和谐。你比如说这个鸟类的这个嘴哈、啊、就喙，它的长度宽度和它的生活习性是非常相近的。如果这个鸟类专门要去吃这个浅水里边的鱼，这个石头缝那个鱼，它的喙一定又尖又细，这刚好它这个喙能够下到那个缝里去把鱼抓出来啊，等哎，他就发现好像这个环境和生物体之间是有一个相互的关系的啊，加上很多别的想法，最后他或者是提出了进化的思想。但是呢，现在很多科学家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实际是哲学多于科学。什么意思？一般一个假说提出来以后，他是要冒险的，就根据他的假说他要提出一些预言哈，一定可能会出现什么结果，如果这个假说是对的，他一定会看到什么结果，他会推选有一些啊结果会怎么样。那这个结果如果不能够和实际符合，那他的假说就会被推翻，所以要冒风险。你比如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相对论以后他就会预言，如果这个光接近太阳的时候，这个光会变弯曲，他就要根据相对论，他就敢预言这样一个事情。如果最后发明光经过太阳在旁边不弯的话，他的这个相对论就被推翻了，所以他要冒风险的。那最后果然证明是这样，所以相对论就站住了。但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完全不冒任何风险的，因为适者和生存是互为因果的，永远打不倒的，适者必然生存。为什么他会生存？因为他适者，所以他中间不需要冒任何风险的，你怎么打也打不到他，适者就是生存的嘛，对不对？他为何会生存呢？因为他是，看见没有？所以他这个永远没有什么预计的。所以有人认为他就是一个哲学多于科学的东西，而且整个在达尔文他在他的整个提出进化论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一从开始就面临着很多的困难。我刚才谈到了他面临的第一个是化石的困难，中间的缺失，第二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困难，第三是灾变还是军变的困难，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问题。最后他都是凭信心选择了符合他的想法的东西。那为什么会这样？实际因为达尔文在提出进化论的时候，整个在欧洲，在尤其在知识分子圈子里边，对神的信仰已经慢慢是在衰减之中。如果你再往前推的话，我们前几讲谈到了整个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的争论啊，所以由于哥白尼他们的努力推翻了亚里士多德，整个雄踞在西方思想界科学界1000多年之久的地心说最后确立了日心说的理论，对不对？这是一个科学的进步啊。因为根据当时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呢，他认为宇宙是由几十个同心的圆球组成的啊，一个球套到一个球，一个球套到一个球，那么地球是在最中间，那同心的圆球一个球套到一个，那么神在什么地方呢？神是在最外边这个球的最外边，每一个球都有灵性，神也是个灵，所以这样的话每一个球至灵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引起了整个宇宙万物的运转。因为地球是在最里边这个球，所以呢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那么这个说法当然最后被以哥白尼为首的天文学家以观察实验为主啊，这样推翻了。因为当时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是所谓的演绎法呀啊，就是不需要做实验也不需要观察，你就通过你默想有一个大的前设，然后你就推出去了啊，是个演绎法。那后来现在的科学开始呢，就从先观察开始，得到数据以后再加以归纳啊，所以两个大的方向不一样。所以从伽利略、哥白尼以后，就开始了以观察试验为基本手段的科学。那这个实际就是现代科学的开端。那这个本身是一个进步啊，日心说 取代了地心说，也是一个进步。为什么？因为它是真正客观的认识了整个宇宙的真实情况。但是非常的遗憾，当人们把日心说抛弃，把地心说抛弃的时候，同时也把宇宙当中神是第一因的这样一个观点也抛弃了，所以慢慢就出现了无神的观点。正像很多人说的，洗澡倒洗澡水的时候，最后把孩子一起倒出去，就这个意思啊。他否定了日心地心说是对的，同但是呢，他就太过了，连神是宇宙的第一因也被否定了。所以这样的话，尤其是最后通过啊科学取得了不断的进步，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人的理性就越抬越高，所以整个在知识分子界里边就慢慢出现了一种所谓的啊高于人的理性，完全要站在自然的角度，纯粹的描述自然的这种所谓人文主义的世界观就开始抬头。那我前面谈到了，在整个现代科学发展的过程当中，是涌现出了一大批虔诚信主的又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像牛顿他们这些都是的哈 Kepler 或者是这个我讲的波义尔也是这样。但是呢，随后确实由于人文主义的抬头，人们对神的观念也慢慢开始在衰败。那么如果说过去我们都相信有神，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相信创世纪所记载的神是用泥土造的各种生物和人，那这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开始怀疑神的真实性，怀疑圣经的正确性，认为圣经记得都是不对的，那么生物从何而来，就留下一个空白需要解释，对不对？你过去是神造的，那现在不需要有神了，那生物怎么来的呢？那这样的话，对生物的来源、生物的起源，就这个解释就留下了空白。是人们就要试图去解释它，怎么样从无神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生物的起源。所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当中应运而生。所以这个美国有一个博士叫做茨蒂克，他就说了，他说达尔文曾经经历信仰崩溃，有人或以为达尔文是经过多年的研究才接受了进化论，其实在他对信仰的信心减退的时候，他对进化论的信心才建立起来。进化论被用来弥补否定创造后遗留下来的空缺，并不是进化论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能把科学事实解释得更加合理。进化论只是人抛弃创造以后用以弥补空虚的代替品而已。好，我想这句话他讲的是非常的明白。所以你就看了进化论的出现乃是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中，并不是因为达尔文有很多的数据。实际你会发现吗，达尔文他们经常是面临的挑战，但是他首先凭信心选择进化。你比如寒武纪生命大爆炸，他觉得很困难解释，他也解释不了，但是他说如果我的进化是对的，你在寒武纪以前一定可以找到生命，你看见没有，他是把信心放在前边，然后你再去找啊。好的化石缺他也这么说，如果我的进化论是对的，你一定能够找到中间环境，你还没去找怎么知道没有，那你也没去找你怎么知道就有，但是他就有信心嘛，他认为他就是对的，他一定从这个方向去走啊。因为发现整个达尔文的提出进化论的过程当中，就是凭着一种要用无神论的观点，用纯自然的角度来解释生命、解释生物的这么一个决心和信心，去选择那些有限的证据，就有一个大的理论就出来。对那些不利的证据可以不屑一顾，但是达尔文，我倒是蛮欣赏他的一点，我觉得他蛮诚恳的一位。就是比较不隐瞒自己观点的有，他常常说他很困惑，所以在《物种起源》这本书里边有一章叫做理论的难题，他就是说啊，他发现实际今天的很多的现象是很难用他这个进化的理论来解释的，他也把它写出来了，是这一点我蛮佩服的。他在这个理论的难题里边，其中有一节就是谈到了精妙器官的形成啊，就是很多发现生物体就很多器官是非常精妙的， 他说这种精妙器官的形成是很难用他的进化的理论来解释的。其中一个弟子就是眼睛，他谈到的眼睛，他说你看眼睛，眼睛是非常复杂的，眼睛有眼睑，有眼毛啊，有这个角膜，有虹膜，有视网膜，有晶状体啊，等等很多复杂的结构凑在一起才组成一只眼睛。而且眼睛呢本身能够自动聚焦，你看的任何地方马上就聚焦了，对不对？我现在看的周宇，我现在看得很清楚，那我现在在看这个伯母，马上又看得很清楚，没说再等两秒钟再聚焦吧，那是一定眼睛有毛病，对吧？自动聚焦，眼睛自动调节采光量，你光强了它瞳孔就收缩了，你光弱瞳孔就放大了，对不对？而且眼睛呢可以自动消除球面的相差，因为我们成像都是在球面上，球面成像一定要出现误差，但是我们看见东西并没有变形，为什么？它自动把这个相差就消除了。它这么复杂一个眼睛，你怎么可以想象？他达尔文自个儿说啊，你怎么可以想象眼睛的各个部分都一点一点在进化，突然进化到一天大家都进化到这个的嘣一装就装成一只眼睛，而这个是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说，所以他的结论是说，他说如果有人认为眼睛是由于各个他眼睛的各个部分一点一点都在变，最后突然成一只眼睛，这是最荒谬的。这达尔文自己讲的，我是去查过他英文原文的，就是这样讲的，最高级最荒谬。他发表《物种起源》几年以后，他私下给朋友写信还这么说，每当想到眼睛我就感到恐惧，为什么？因为眼睛不是进化的证据，乃是创造的证据。你看看眼睛多复杂，我后来我到这个解剖这个书上去找了一个图，你们就可以看看这个眼睛，这个上边是我们看惯的哈平面的眼睛，下边是一个解剖图，你们看看有多复杂。这个眼睛好多地方我这个中文名字都没有，找不到，我找到的都把它标出来。你看这眼睛多复杂，我且不说眼睛和大脑神经之间的联系，对不对？所以眼睛有感光以后马上通过电就送到大脑，大脑马上反馈回来，所以你有一个黑影一闪马上就眨眼睛，1%的反应。不谈这个了，就谈眼睛本身，你们看看多复杂。你能够相信眼睛的各个部分都是一点一点进化，突然进化有一天进化到那一天就成了一只眼睛吗？达尔文都不信，我们还信。眼睛怎么来的？进化来的。你说是不是害怕？真是害怕呀。神给我创造这么一双眼睛，我们却看不见神，不认识神。实际啊，人体器官的精妙岂止是眼睛呢？大脑精妙吗？心脏、神经系统、血液性循环系统、消化系统、肌肉系统、骨骼系统，哪一点可以差一点呢？我常常举心脏的例子，因为大家最容易明白。那心脏每一收缩的时候，一紧张的时候把血就压出去了，对吧？但是心脏在一舒张的时候血又会倒流，那你如果一压出去又倒流回来，等于没出去。所以它心脏和血管都有一个有一些装置的，就瓣膜啊，有二尖瓣，有三尖瓣啊。所以当心脏一紧张的时候呢，一压血的时候呢，这二尖瓣三尖瓣就开了，所以就这个血压就从心脏压到动脉管里边去。当心脏一舒张，血压倒流的时候呢，这二尖瓣三尖瓣就关上了，因为这个只能像我们的活动门只能够向一个方向开的，只能向动脉这方面开，所以你要回流的时候就关上了，就回不去，所以呢就让它要血管流，它回不去，心脏再一压，哎，它就往前走，这样的话血液就能够整个在血液的全身这个循环。但是呢有一种病人就有一种病到什么，就二尖瓣狭窄或者是二尖瓣闭锁不全。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种病人呢，他是二尖瓣呢有一点发育不完完整，所以他有点窄，所以他关上严密关上以后都留一个缝，这样的话血就会倒流回一部分。或者有的人呢，他虽然二尖瓣他是发育完全了，但是在关闭的时候不能够完全关闭，也留个缝，不管哪种情况就是有个缝，这样的话血可以倒流回去。就比如说他压出100个 cc， 最后又有10个 cc 又倒流回去，他实际压出去的血呢只有90个 cc。 那这样的话他为了保证这个血液能够充分的供应全身，所以有着这样一个状况下，这个心脏的跳动啊，它的频率 跳动的次数一定要加快，同时呢它每一次收缩的这个力度要增强，所以这样时间一长就超负荷运转，就出现心脏病。你看，就是因为二尖瓣狭窄一点，二尖瓣闭锁不全一点，就出现心脏病。那请问进化到50%的二尖瓣怎么起作用啊？60、70、80、90、99，进化到50%的眼睛怎么起作用？60、70、80、90、99，差一点都不行的呀。我还可以举出很多呀。你今天的好像你以前能吃能喝能睡能坐，你觉得好像都是很自然的，实际你还不知道神都在保守我们每一位啊。我曾经是有坐骨神经疼，哇，一坐的疼的浑身大汗淋漓啊，我看着别人能够自由的坐，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是这样，你想坐一屁股就坐下去了，想起来就起来了。你有了病你才知道，哦，原来是那么精密的，稍微出一点差错都不行的。所以像这些都是达尔文所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啊，很多的进化的证据，不那么确凿，但是创造的证据是那么的铁定如山，所以达尔文本身他就觉得很难对付，但是达尔文他都凭着信心一直往前走啊，你这不符合的我就把它筛掉，反正是有利的证据就抓过来就建立，你就看见他本身就首先有一个前设，他一定要这样去做。就像我们很多人说的那样，你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意念了，所以你就找哪一个是符合你的证据你把它抓过来，不符合的你就不要。为什么？它不是根据客观的这样一个证据来建立它的观念，而是首先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再去选择性的找证据。所以你看见整个进化论提出过程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你就发现整个过程乃是信仰世界观的一个真理。当然如果我们再仔细的来考虑啊，整个达尔文他这个物种进化提出了很多的方面，你会发现他整个进化呢，我刚才谈到了他是哲学多于科学，实际大家现在慢慢的也开始认识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本身有不可证性。那什么意思呢？好多东西他的论点是很难用科学来证实的。怎么这么说呢？你比如说现在整个研究进化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研究这两个物种之间有多少的相似性，它有多像，相同的地方有多少，相同的地方越多就说它亲缘关系越近，对吧？那相同的性状少，那就亲缘关系就少，如果越像那它就是一定它们俩就最靠近。那过去呢是看外形了，后来就看内部的结构了，或者就看细胞了，现在就看 DNA 了，看这个基因啊。那么这种说法本身是不可证的。为什么？如果这两个人哥俩是孪生子弟，是双胞胎，或者是由同一父母所生的儿女，他一定很像，对吧？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看那两个人长得很像，他可能是同一个父母出来的，可能不是。所以你看那两个人长得像，他可能是同一个父母的有很亲缘的关系，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但是今天的进化论的方法就是说看那两个像他一定有亲缘关系，就把这种可能性把它变成了必然性，实际你不可证的。你就是现在你不说你找不到中间类型的化石，哪怕以后你把中间类型化石都找的都串起来，你还是不能够说它一定是这样。你比如说很简单，如果我有10个球从小到大一路排过去，一个一个变大，然后呢它的当然它的这个图案彩色都完全一样，只是大小不一样，那我就问大家，你说这个10个球怎么来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这个小球慢慢一点一点变大变成大球，或者是大球一点点变小，对不对？就这样相互变过。另一种可能性是什么？我就分别这样造的。你怎么能够排除说一定是小球变成大球或者大球变成小球了？怎么不可能是分别这样造的呢？为什么生物体有很多相像的情况？因为所有的生物体在整个大的环境都是相似的，所以神在造它的时候就是基本的东西要一样。 所以说你整个进化论的观点，你只能是说它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所以我前面一开始就讲了，进化的问题或者创造的问题都已经超越了科学的范围，你不能够用实验方法的加以一定是 for sure 一定是这样的。就今天很多进化论者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呢，因为我们很多人头脑里有无神论的观点，所以进化论东西一出来以后，大家很觉得就很适合自己的口味，马上就把它接受过来，然后就加以去宣传。实际我们真是相信进化论那么深的人，你真是能够说出几条那个理由，你觉得进化论真有道理的吗？我们今天的很多进化的思想都是因为老师这么说，书本这么写，我们大家就信了。实际真正好好去想过吗？我们一般人是这样，专家们也是一样。80年代英国有一个大英博物馆，一个很资深的一个古生物学家曾经访问美国，他就在美国各个大博物馆去参观访问，最后有一次到了纽约，他把好多这博物馆的这些古生物学家进化论者叫在一起，他就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能不能够告诉我，你们认为进化论哪一条只告诉我一条是确实有道理的确实的根据，问了半天没一个人说话。后来他又到了芝加哥问同样的问题，还是没人说。最后有一个人说了，他说我认为以后在学校里不应该再教进化论，但是我倒不觉得学校不应该教进化论，只是告诉大家进化论只是一个假说，达尔文根据他所看到一现象提出了一个假说而不是一个事实，这就可以。他作为一个学派，正像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的经济学还是要学，他作为一个经济学的一个学派，但是不要告诉大家这个进化论已经是一个事实，已经是一个科学，那就误导了。那么今天美国很多的州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很多州陆续的通过法律要将来在生物学的课本当中都要加一个注释。那其中我这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阿拉巴马州，他们这个州啊通过一个法律，就是说将来啊在整个教科书上都要写这么一个注。这个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是警告，这本书教科书讨论的进化论是一些生物学家对生物如植物动物和人类的起源提出的科学上的解释，是一个有争议的理论。当生命首次在地球上出现的时候无人在场，所以任何关于生命起源的陈述应当被当作理论而不是事实。这个就是说将被印在阿拉巴马州公立学校的教科书上，我觉得这个做法就比较客观。当然了，你也会问，那第一个生命出现的时候既然无人在场，你怎么知道是神创造的呢？那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了，进化论和创造的问题不是用科学可以证明或者否定的，需要用信心来接受。而且进化论错了并不等于创造论就是对的，没有这个因果关系，因为进化错了所以创造就是对的，实际进化和创造完全没有什么相干的。神早在3000多年借着圣经就告诉大家，起初神创造天地。进化论的提出从达尔文1859年到现在不过100多年的时间，根本拉不上关系。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有时候要来谈谈进化论的问题？就是因为有人以为进化论已经是真理是科学了，用进化论来反对圣经，认为圣经是错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来澄清事实加以说明，实际两者完全没有关系。我们之所以相信创造论，是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既然是神的话，神就不会错，神不会说谎，所以我们就凭着这样一个信心接受了创造论。而且今天呢，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神的创造论确实越来越多的证据显露出来，所以我们这个信心首先是相信它是神的话，反过来因为它是神的话它不会错，所以它一定慢慢的会被实践 被人们的发现所证实，但是我们的信心是在前面。所以你看，今天从圣经3000多年开始写下来到现在，一个字不改，但是达尔文的进化呢，从1859年到现在100多年的时间，已经面临了重重的困境。所以从这样一项一比较，你就看见了神的话是永远坚立的，他不管你科学技术文化怎么样发展，他的话就立在那儿，因为他是神的话，只有神的道他是永立的。当然我们今天并不是说进化的观点一点都没有用处，实际上我们基督徒也承认种类的变化，在一个种类的一个变化，所谓的微进化啊，你比如通过育种啊，你可以筛选出不同的鸡，是不是？有这个肉食的鸡，有高产蛋的鸡啊，你这个水稻有这样的水稻那样的水稻，但是呢，你这个变化只是在一个种类那边的，所以通过环境和生物体的相互作用，那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你不管怎么育种，鸡就是鸡，你绝不会育到最后鸡突然变成一只鸭子。啊，他不可能有这个种类之间的跨越，甚至大类之间的跨越。达尔文看到的证据都是种类的变化，突然他就把种类的变化一下就推演到大类之间可以跨越。所以从他的命题本身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他有限的证据得出一个很大的结论。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反对这个微小的进化，但是圣经也说了，神在创造时各从其类，是分门别类这样创造的。啊，所以今天整个生物学的发展、天文学的发展，让人们慢慢的重新回归圣经，重新更加敬畏圣经，更加敬畏这位神，因为他是整个宇宙万物的造物之主，他说的绝不会错。所以今天很多的人越来越回到了圣经的观点。那我当初信主的时候，就是从把进化论、创造论跳过去了，因为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我就凭信心接受创造论。当我成了基督之后，回过头再来看，求神来帮助我来看进化论、创造论的问题，那现在看来就比较清楚。所以我希望大家朋友们，你们就是抓住重要的问题，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事实，圣经是神的话，只要你抓这两点信了，你就可以建立你的信仰，别的问题都是小问题、直接问题啊！求神来帮助我们啊！我想今天关于这些进化和创造的问题，我们暂时就谈到这儿。